关键比较好，免得有回音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。首先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左右前后的弟兄姐妹打个招呼，说耶稣爱你，神也爱你，愿神祝福你。我要戴上眼镜才可以看到清楚大家的面孔，然后呢看我讲稿要脱下眼镜，不好意思。我看哦，好像我们这边90%以上都是基督徒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曾经问过自己说，当年我为什么会信主的？当年我为什么会信主的？我也会问我这同样的问题，我怎么会信主的，能够爱主走到今天这个时段里面？我先卖关子，等会再跟弟兄姐妹分享。但是我想，我的答案与弟兄姐妹一定是大同小异的。首先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九节。我们还是用提议的方式哈，弟兄念单数节，姐妹读念偶数节。好，我们翻到的话就开始一起读，不然的话，只要你没有圣经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上面的荧幕。好，我们起来，请弟兄先。圣灵再次浇灌下来，再充满这个圣殿，让我们能够从我们内心的诚实里面来敬拜你。我们敬拜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的唱诗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颂词，巴不得达到天庭蒙你的垂听。也愿你的圣灵再一次在我们当中运行，让听的讲的都闻到你的益处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刚刚我们读那段经节哈，就讲到，因为主耶稣的大爱，当我们在过患的时候，神就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是神的爱。我们在世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爱，像父母儿女的爱，像夫妻之爱。在东里面也有父母和你的爱，可是请问一下，有没有夫妻之爱呢？在东里面没有答案，有，是有的，不是多数，是非常少数。我们看看下面一个短片， 一分钟转片，你们声音没有声音啊 ？Peter 这边没有声音。先生爱太太一样，是天经地义的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觉得感动呢？会觉得特别呢？我想有下面两个原因啊，我的分析。第一个，因为在我们人的心目中，我总觉得动物感情是比较缺乏的。第二个，玲珑它是鹦鹉，但是却没有那漂亮的羽毛，长得很丑啊、哦！没有羽毛的，我们叫光鸡，是长得很丑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光鸡哈、哦？一定看过，只是你没有看过在走路的光鸡。你在这个传统市场里面挂着很多光鸡在里面，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走的光鸡。呀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。先生爱太太。可以看到这个蓝电是这样的爱着他的妻子，玲珑，这名字都很难念哈，玲珑 OK， 与他是形影不离的，在地上有这样的爱，连动物界都有这样的爱，那在天上呢当然也是有这样的爱，而且远超过他 OK。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月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按那四样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神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，无论我们怎么样他都爱我们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再看下一节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，我们再来一起念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教会里面的所有成员就是基督徒。神爱我们，爱到底，而且还为我们舍己，把自己的性命献上，为了洗净我们的罪。神的爱是远超过世上的爱。神的爱和世上的爱有什么样不同？神爱我们。是因为我们长得可爱吗？当然啦，我们穿上这个亮丽的衣服哈，男的当然是英俊潇洒，像我穿的西装哈，还是 OK。女的当然是美丽大方的，很是可爱，是不是？可是，假如我们脱去这层层的外衣，我们的掩饰，我们的假面具，到达我们内心的深处。你觉得我们还是一样可爱吗？我不晓得你们啊，我知道我自己啊，我就像那个光鸡一样啊，我里面是有丑陋的，有罪恶的，有黑暗的， 我是自己知道我是那样的自私自利自义自怜，请问一下，神知不知道我们的内心？神当然知道，因为神无所不知。那神看不看我们那些？有时候他知道就转眼不看，神也看，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。你小把怎么跑到通车去了？哦 ，OK。撒母耳记说，人看人是看外貌，神看人是看内心。人看人是看外貌，神看人是看内心。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，神不看我们外貌。我们内心怎样他都知道。当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创世纪第三章里面，第三章大家假如记得的话，就是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宗，他什么，他犯罪得罪神，他吃了神吩咐不可以吃的果子。然后呢，你看看第七节，他就什么，吃了果子以后他就发现了什么，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很奇怪哦，他编做裙子是要遮掩他自己的赤身肉体吗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他一出生神造了亚当夏娃就赤身肉体，他都不觉得赤身肉体有什么羞耻的，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就觉得羞耻呢？要做一个裙子来把它遮盖呢？我想他不是要遮盖外面的羞耻，外面的赤身肉体，而是要遮盖什么，他里面的羞耻，里面的罪恶。他在里面什么呀，想要跟神夺权，想要与神平等，甚至想要超过越神，他那个罪恶的心。神知道不知道？神知道，神仍然爱他。最后你知道他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，神是吗，给他一个皮衣，有没有 ？OK， 这皮衣有很多属灵的意义。下回有机会，我再跟弟兄姐妹分享。最主要的就是，当皮衣的时候，一定有个动物被牺牲了、被献祭了，然后拿到他皮，能够包裹住亚当夏娃，让神看到的是他披上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衣服，看到他的不是看到罪人，而是看他的爱子。所以说呢，神看我们就像看到我们的内心是那样的，就像光机一样是那样的污秽，那样的丑陋，但是神仍然爱我们，他的爱远远超过世上的情，超过世上的话，超过世上的理。像跟以弗所书才会说到说，他以他的大爱来爱我们，这个大爱这世上是不存在的，他这个大爱爱到一个地步，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下来，献上了自己的爱子，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能够重新与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。我想用下面一个例子来说明神的爱与世上的爱不同的地方。这个例子呢，大家都很熟悉，是我们的以色列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。献以撒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，这是预表主耶稣献他的儿子。好，我们来读一段圣经。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二节哈，我们一起来。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要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”神 要求亚伯翰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上。你看到第三节，你就看到亚伯翰就马上第二天早上就整理好行李，就去山上要献以撒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亚伯翰献以撒，是不是合乎世间的情理法？亚伯翰献以撒合不合世间的情理法？第一个，我觉得他是不合乎情的。以撒是他独生爱子，是亚伯翰100岁，他的妻子撒拉90岁所生的独生爱子。老来得子，我想说不定你们之间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一定宠爱得不得了，但是神却要叫他把以撒献上，他怎么会舍得这个爱子之情呢？作者预表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，他为了我们把他舍了，给了我们，不仅给了我们，而且什么，在世上受了很多的苦，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其目的就要拯救我们，就是要爱我们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边讲说是超越世间的情，照情理他是独生爱子是不应该的，但是神却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献给我们。第二个，超越世间的理。以撒大多的基础是凭应许生的 ，OK， 而且是神主动应许亚伯拉罕生以撒，并不是亚伯拉罕主动去要求生，神啊，求你给我一个儿子，他没有，是神第一次，其实都是每次都是神主动说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亚伯拉罕没有主动去求，但是呢，在这里神又要求亚伯翰献以撒，是不是违反人家的道理啊？你既然给了以撒，为什么又要把它要回来呢？假设你要要回来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要给亚伯翰这个以撒呢？根本是不合乎世间的理。神在旧约里面应许以色列人会跟弥赛亚为他降生，这个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在世上33年半，传道3年半，然后他的国还没有完全建立就被神接走了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也是不合乎世间的理。所以说神献他独生爱子给我们，也是超越了世间的理。第三个，超越世间的话，神要求亚伯翰献以撒，就是要把亚伯翰献在祭坛上，然后把他杀死流血献给神。但是神在民数记立位记里面就明明的借着摩西明明的规定，要求以色列人不能献人祭，不能把活人摆在祭坛上献给神。但是呢，这里呢就很明显的违反了摩西的律法。同样的，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违反当时的罗马的律法。从配身份来看，这个比拉多是罗马的官，他说什么？上帝说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，他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来。第二个，从军方来看，百夫长他是军人，他是执行死刑的，他说在耶稣断气的时候说他真是个义人。 OK， 什么是义人？义人就是没有罪的人，合法之人。所以说官方从军方，最后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有两个强盗，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， 悔改了，然后那个腓雅乔罗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所以从军从官从民间都显示出来，主耶稣基督没有违法罗马律法，他不仅没有违法罗马律法，其实他也没有违法摩西律法，因为是神他自己把自己献上，在当作会死在祭坛上，神是他献上了自己，神是世界的主宰，把他自己给了我们，当作一个赎罪祭死在祭坛上。所以说从这个三面来看的话，神的爱是超越世间的情，超越世间理，也超越世界的话。人间的爱通常都是合情合理合法，但是这个合情合理合法有时候不是，有时候通常都能够超越过神的爱。对于彼得来说吧，彼得曾经有三次不认主，彼得也曾经有三次说过不可以，他这个不可以都从爱里面来表示出来的，他爱神，所以他说不可以。我只提第一件的，第一个 OK，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 OK。 从此耶稣只是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我想彼得很爱耶稣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很爱一个人说他要去死了，你会怎么样？说不可以啊，千万不可以去啊。或者他去杀，说你啊，你不可以自杀啊，你要去一个危险地方，你会说不可以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爱他。彼得就这样，看到耶稣要去受死，他说，主啊，你不可以去啊，万不可如此。他是以人间的爱，是合理合情合理合法爱去爱耶稣。但是神怎么说？撒旦，主耶稣的话很明，撒旦退我后边去，因为彼得是体贴人的心意，不体贴神的心意。其实另外还有两处经节，彼得讲到不可。另外一处是当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为门徒洗脚的时候，提到彼得，彼得说什么？你永不可洗我的脚，有没有？还有一次是在使徒行传，神要把他的福音从以色列人传到外邦人的时候呢，他就呼召了显示了一个神迹给彼得看，这个搭布的意象，里面布下来有很多很多不洁净的动物，他要彼得吃，彼得说不可 OK。 这些都是彼得从情从理从法来爱主耶稣，但是结果呢，这爱是蛮肤浅的。结果呢，彼得三次怎么样？否认主。彼得三次否认主，所以神呢再用他的大爱把彼得放回来，问说，跟彼得说，在加利利海边显神迹跟彼得看，说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在爱我吗？所以说用他那种超乎世间的情理法的爱去再一次的向彼得显现，彼得就被挽回来了。你可以说彼得最后是为主殉道的。所以说世间的爱跟神的爱是不能相比的，是人间的爱，世间的爱是合情合理合法，神的爱是超乎情超乎理超乎空超乎法。我这一生得救的经历也是很特别，其实每个人得救经历都很特别哈，不是我来寻找神，而是神来寻找我。我是生长在一个不信主的家庭，我的父母都没有宗教信仰， 但是我祖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所以我从小呢，我祖母就喜欢带我，带我比较乖了，就会带我去这个庙里面去拜拜。但可是呢，很奇妙，在我长大的过程中，无论是我初中、我高中、我大学，我也有神就把一些这个爱主的基督徒摆在我的身边，传福音给我，但是我都没有受感动。一直啊，我到 Wisconsin 去念博士 ，OK， 我首第一年我住在学校的宿舍，学校宿舍呢有个小小的查经班，英文查经班，大概五六个人，两个非基督徒，大概三个到四个基督徒 ，OK， 我当时因为想要多学点英文，所以说呢就参加了这个查经班，然后查经一年的。那些弟兄问我说：“你相不相信？”我说：“不是现在，我现在忙着世上的事啊，我要忙着博士论文，忙着找事，可能到我四五十岁、五六十岁，我才会来信。”我当时真的是这样子回答他的。可是呢，第二年我搬出了这个学校宿舍，住在外面的住家里面，然后呢，我就到了中文查经班，七十号，属于的是。一定要妈的，就母语哈，用英文查半天查不出所以来，光是那个单字哦，都查得要死，不要讲说属灵的意了。后来到了查经班，中文查经班，就慢慢有一点点收获 ，OK， 但是还是不信。有一天呢，我到我们学生活动中心 ，OK， 我到我学生活动中心，我在那边一边吃冰激凌。吃冰淇淋，我喜欢吃冰淇淋，就吃那是两个人。哎呀 ，Wisconsin 啊，有名啊，它的冰淇淋非常有名啊。你们要去 Wisconsin， 一定要去吃这个冰淇淋啊，它是他们自己学生做的，非常好吃。我一边吃冰淇淋，一边在思想，到底有没有神？有神没有神，对台湾来的比较简单，因为台湾是多神教，都相信有神，只是都是多神。我就想，这个神是一个呢，还是很多个呢？然后我又想，假如是一个呢，这个神就是圣经上所讲的神吗？当我在那边一边吃的时候，一边在思想的时候，我眼角就飘到一个外国学生在那边窃窃私语，然后走过来，然后画了一张单张给我，福音布道会的单张，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福音布道单张。OK， 然后跟我讲。邀请我去参加这个福音布道会，哎，我当时就要想哈，哎，好，我就去了 ，OK， 去的时候我还在布道会里面，并没有感动，但是我事后就想，神真是差派天使来哈，因为你知道我是学统计的哈，我在算这个后来也哪有这么可能？我们学校有10000多人，怎么就这个时间？就有人我在思想神的问题，就有人把一个福音单张送给我呢，所以说我就开始转变我的心态，相信圣经上所讲那个神就是真神，就是所爱我追寻了，然后我就决志在一次的在查经班一次布道会就决志信主了，然后在1981年我就受洗了。这是我的寻找神的过程，不是我去寻找神，是神差派天使来寻找我。然后呢，我的经历也很奇特。当我在毕业时找事的时候 ，OK， 让我受尽了，已经在半年我就毕业就开始在找事 ，OK， 找事呢确实不是很顺利。那时候是1981、82年，经济不是那么景气，我找事不是很顺利，而且我只想要找学校的工作，因为我从小立志哈，当我小时候写作文就说，你将来要做什么，我都说我要做老师哈，虽然我口齿不清晰啊，但是我就写说我要做老师，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志向，就想要在学校找事。可是呢，可能是我的研究论做的不是那么好啊，我的老板也不是那么有名，所以我找事遇到很多困难，一直都没有 interview。 我一个同学 他跟我高中是同班同学，他跟我一起到威斯康星去，他念博士，我也一起念博士，我们一起毕业。哦，他一飞又不停了、啊，真的是没有断过、啊。他早早就决定要去哪里了，但是他决定要去哪里，我连一个 interview 都没有，他心里很难过。那时候呢，我的太太也怀孕了，怀我老大哈、哦，那我心里是很难过，可是又不敢在他面前表示哈、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通常都是什么，在洗澡的时候一边消我声音很大，我就一边唱诗，一边祷告，一边流泪。真的，一边唱诗，一边祷告，一边流泪，跟求说，跟求神求这个工作。感谢主，在我儿子出生以后，我找到 Book Heaven Natural Lab 一个工作。其实也很有趣，当我找到 Book Natural Lab 这个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我老板，我那时候老板已经到西雅图了。其实我老板去西雅图就跟我讲说，你好好找，找不到了，他说。在西雅图还有 postdoc 工作 ，OK， 我是不想要去做 postdoc，OK。当我就不知道怎么跟我老板讲的时候呢，当我打电话给老板，我老板就有在电话告诉我，他说对不起啊，你这个 postdoc 工作已经没有了。神真的是体谅我，知道我心里的软弱，所以说在我在找工作的时候，觉得后面还有一个 backup， 所以还可以平心静气的找。其实那个工作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因为我老板。没有跟我讲，真的，我就看到神的怜悯嘛，毕业找事真的是神的怜悯。苏老师啊，我到纽约，1982年来纽约啊 ，Book Heaven National Lab 的工作是我觉得啦，可能不见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。OK， 我到那边，他给我桌子一个 office， 就说这是你的，随便我做什么，随便了。也不管我来或是不来哦，然后我也不用教书，就是做研究，做什么研究也没什么关系，只要每年写份这么一两页的报告书我在做什么就可以了。不过我很感谢主，在这几年里面，哎呀，我们并没有浪费啊，呀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我想要做一个，呀，所以说呢，我还蛮努力做研究，还发表了不少的文章。但是呢，突然就是有一天。到时候我的妻子呢，她找了我的姐妹找了一个工作，所以说我们想要搬家搬到比较靠近她工作的地方。在我签合同的时候，我还特意跑去问我老板，因为我心中有感觉，这是所谓 too good to be true， 不够这个好的工作不会 last 太久的，就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预感，好像这工作不会持续很久。就问我老板，我明天还有没有这个工作？我老板说没问题的，是有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去签约了。当我签约后第一个礼拜，我老板就跟我说，这个 Department of Energy， 这是钱是这个我们是从 Department of Energy， 它是 cut budget， 就明年就没有工作，你要开始找事。那时候是在大概是86年的年底，86年年底，我当时想哦，我说我才刚刚签了一个 contract 还没搬呢。现在就可以找事，然后在长岛找事，找我那个工作是不可能。就想到我要卖两栋房子，我的老房子还没卖 ，OK。然后呢，要那时候我老二也出生了，要养两个孩子，感谢主，我这有一个老婆哈。然后呢，要搬家，还在找一个新的房子，事情很多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教会来。长老们来请我去当教会的执事，我当时哦，连想都不想，一口回绝了，不可能的。第一个我很忙，第二个我在这边不可能找到工作的。但是我回去跟我的姐妹祷告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，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神就把期待界赐给我。所以说我就回去跟长老说好，跟他讲我们的情况，你说呢？所以说呢，我就允许他们，我愿意做执事，直到我被神带离开长岛。OK， 我这样跟他讲，很特别的哈，这次找事比以前好很多，是有些 offer 也很多 interview， 但是并没有一个我喜欢的。OK， 就在最后的关头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决定，不决定了呢，就会被取消了。 突然有一天，我知道了我一个同事，哥伦比亚的一个老师过世，我就去参加他的 funeral service。在 funeral service 呢，我那个同事，那个哥伦比亚教授的老板呢，就跟我讲，我跟他不是很熟，是经过人家介绍的，跟我讲说，哎，他需要一个人来代替这个过世的一个教授。然后他说我有没有兴趣？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，礼拜三，所以我回来了就赶快写resume，改我resume，然后礼拜五亲自送了他的办公金，你知道吗？礼拜二我就有 interview， 礼拜四他就给我 offer 了。而且在学校很特别啊，通常 interview 都要给一个演讲，讲你的研究报告。我这个 interview 没有，就是跟一些人谈一谈而已。就是演讲，因为我口齿不是很灵晰，很清晰哦，并不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。很奇怪，就是没有神就这样不到，从知道到申请到得到，真的是神的恩典。我说，失业找事是先求，先求神的，真的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后来你看，想象不到，当时想我一定会离开长岛，结果是留在长岛。这一留，我就在那个教会一直服侍，再服侍将近20年才离开，来到纽约市。好，那我还在谈谈我终身教授。OK， 我说神的开路，所以我到哥大去了，我就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们当老师的就是 tenure， 对不对？去前我是没有打听这个 ，OK， 然后去了我就打听了，这是有关乎我终身的 ，OK， 我就打听，这一打听我心就凉了一半，你知道我怎么样？所以我一直打听呢，我说不是我们系哦，整个公共卫生学院每一个 tenure 的终身教授是从副助理教授升上来的，每一个终身教授都是从外面聘进来的，就像我们系上有5个资深的。也有资深有5个，系主任就系主任有终身教授，他是从别的系里面雇进来的，别的学校雇进来的，所以每一个系都是这样的，他从来不升自己的助理教授。我想说，哎呀，来到这里，那我这升教授我没有什么指望了。我想神就是来把这个工作给我。只是要帮我开个门，让我这边镀镀金哈，到哥大镀个金，到别的地方去。结果第二年，我们第二年就是升 tenure。第二年，这我们学校受到 invitation， 就是外面派人来审查我们学校。我所谓学校就是 School of Public Health， 公共卫生学院。然后呢，回去以后他们写了个报告，他们报告说，哦，我们公共卫生什么都好，就一件事不好。你知道什么事不好吗？就是不升自己的助理教授不好，那就是写的这一点不好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学校才开始升自己的助理教授，也是这样子，我才得到 tenure。不是我有什么本领啊，我这边看起来不是我有本领，而是真的神在那边开路。所以说，我的人生经历是很特别，就是到拿到终身教授，在哥大也不是一帆风顺哦，也不是一帆风顺。譬如说吧，但是都有神的带领。譬如说，5年前嘛，我们换了系主任 ，OK， 一个新的系主任，他是代理系主任，他是我的学生 ，OK， 他是我的学生，我教过他的，他变成我们的代理系主任，他代理系主任，然后他做代理系主任，然后他第一件事。就把我的办公厅从最中间的最大的搬到最旁边的，真是最边边角落的一个小办公厅，我心里很难过。然后再隔一年，我又被减薪20%，被减薪20%。当时我在负责一个中心的职位哈，一个统计研究中心的职位，后来他帮我，我觉得不合宜，我就辞职了，然后我就减薪了20%。虽然心里难过，但是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意，神是一路开路的。我不说要讲成功神学，但是我们的手、我们的脚步、我们的脚印都在神的带领下， 无论是高，无论是低，无论是好，无论是坏，都在神的手中。我想到我自己啊，我想啊，我言语不是很伶俐啊，当做了老师，然后我又是少了一根筋的人。就像我女儿，她学心理，她说我有一点点阿斯伯格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都不知道阿斯伯格 ，OK， 我有一点点阿斯伯格，然后时常得罪人，还不知道我得罪了人呢啊，但是呢，神就这样一路一路带领，让我走过高山低谷、死荫的幽谷，也有经历过快乐的时间，但是我相信神的带领都有他的美意，都有他的恩典。所以我再回过头来，我信主的经过跟我在当成基督徒的经历，都让我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看见到神的爱，看见到神的爱。以前没信主以前是听说有神，终于在这个威斯康星认识了神，然后经过这一段过程，就像约伯记讲的，以前是风闻有他，现在是亲眼看到他。我们是一定要亲眼看到神，不是人家说的不算，要自己看到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叫做《看见神的爱》哈。 你慈爱的手牵引着我们，你慈爱的笑脸欢迎着我们。主啊，你慈爱的拥抱拥抱着我们，让我们在走在这十字架的窄路，不至于孤单，不至于悲伤，而是满有的怜悯，满有你的慈爱。我们真是谢谢你，我们不仅是看见到你的慈爱，我们也经历到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把你的慈爱从高天上降下来，让我们都可以享受，就像那阳光一样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享受阳光的温暖，就像你的慈爱一样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真的是继续来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的慈爱，也经历你的慈爱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